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文艺欣赏。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著名华裔艺术家沈远谈谈他在巴黎第15区 Bourgogne 商场展出的一件装置作品《恐龙蛋》。出生于中国的沈远在创作题材上往往和移民与迁徙有关，不仅反映了自身的移民体验，也借用自己的移民经验来看其他文化、其他民族里的移民，从移民和迁徙的角度来看世界的社会问题、人性问题和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与融合的问题。沈远的题材很多艺术家都在处理，其中有华人艺术家、有俄罗斯艺术家、有中东的艺术家，但是如何用造型本身来说明问题，如何做到形而上，有寓意却又会心，作品如何能够陪伴着收藏家或美术馆的观众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却始终贴切，这是很多人都在追求的。沈远在这个题材上的创作安静却扎实地走进了多数艺术家同行可望却不可及的境界。在 Bourgogne 商场展出的《恐龙蛋》这件作品反映的就是这种创作上的高度。艺术家借用西方儿童们标志性的甜食 Kinder 巧克力的造型，借用儿童的世界导演了大人们的奥德赛旅程，用童真的眼睛看东西方之间和世界其他地区对于异乡美好生活的想象和憧憬。这种童趣和严肃的对比在卢浮宫和奥赛美术馆的历代名画的作品里都能找到痕迹，只是沈远用的是硅胶和玻璃钢，不是油彩，他用我们这个时代里风行的装置来表达。恐龙蛋这件作品最初是在2001年于英国 Bristol 的 Arnold Finney 展出，2006年在韩国光酒双年展展出的时候，一位法国收藏家收藏了这件作品。这位有犹太背景的收藏家，他的祖上也有记忆犹深的移民和迁徙的经历，他们在沈远的作品中看到他们的人生经历中的一些重要的内容。巴黎第15区博格奈勒商场这次展出了收藏家们珍藏的15位艺术家，包括王杜、安晓彤、杜振军等著名艺术家创作的18件作品。大收藏家 LVMH 集团的产权人 Bernard Arnault 在法国前经济部长贴黑波动的陪同下，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仔细琢磨了每一件作品。看完沈远的作品，沈远的丈夫著名艺术家黄永平问我，研究过尼采的末人的概念吗？那是一种不追求成为超人的，在劳作中得到满足的人。接下来就请听艺术家沈远的专访。沈远你好，最近呢，在巴黎15区 Bourgogne 展出的这件像是 Kinder 巧克力的这件作品呢，名字你把它取名叫恐龙蛋，能不能给听众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一件作品呢？
这件作品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我有个个展在 Bristol 呢，叫做 Arnold Finney 桑特达，我做了一个个展，这是在当时我实现的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呢，是因为我有了我女儿以后，就我比较注意有关于儿童教育，做了好几件跟儿童有关系的作品，比如说前两年在北京的呢唐人画廊的时候，我做的一个叫做课堂作业，就是有关于那个中国的儿童在学校里头被当成童工制作鞭炮而引起爆炸的这件事情，我用这个，我当时买了一些现成品的这个儿童使用的车鞭炮的牌子，我做了不少有关妇女和儿童的这个题材，然后 这个 Kindle 呢，就是当时因为有我女儿嘛，所以我就经常给她买 Kindle 这个巧克力蛋。所以我突然间发现有一个系列呢，是关于西方人对中国人的一个想象，比如说中国人制造陶瓷，中国人制造火箭，中国人吃面条，这些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一个想象。所以我觉得给我带来一个灵感，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90年代移民潮的时候到欧洲来的，所以呢我就借着这种想象来表现一个移民的一个主题。所以我在这个巧克力蛋把它放大之后，放大到这个小 Kinder 呢差不多在60公分的高度，跟儿童的高度差不多，然后我又增加了一个地图，中国的地图，用西利控做的像巧克力流淌在地上的一个中国地图，还有一些那个中国之外的一些地图。 Kinder 这些小孩呢就从地图里头奔跑出来，好像从这个巨大的恐龙蛋里头奔跑出来的这个一个情景，既是跟移民有关系的同时，也是一个对于儿童教育，就是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想象的这个一个内容。
那这些儿童在你塑造的形象里边，你塑造出来的这些儿童的形象，他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情。
这个实际上就是当时那个系列的一个，对，他们都是非常方块的一个表情，对，一点很方块很单纯的一个表情。对，
恐龙蛋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恐龙蛋呢？
听的这个巧克力蛋呢，但它放大了以后，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鸡蛋，而且中国人也有被想象成龙的后代，所以跟这个也有一些关系，所以我就取名叫恐龙蛋。
那一天呢，永平跟我提到两个字，就是看完这个作品以后，永平说，你知道吗，尼采说过莫人这个观念，那莫人的观念和你这件作品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尼采讲到莫人的时候，他就是说这些莫人像中国人，就是说他们只觉得他们的幸福就是工作开心，他们不需要一种超人的东西。莫人也就是在超人的另外一种，就是他们是一种平等的单纯的生活，然后就是工作。这一点呢也有点像中国人，没有过分的一种欲望，但现在中国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境，但一般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比较平和的，就是容易满足的，或者说我们现在的所谓小康人家的这种目标，就跟这个莫人的目标是差不多。
那你是说想象中的你们印象里边的中国人和尼采说的莫人是差不多一样的这种形象？那莫人和你恐龙蛋里边蹦出来的和 Silicon 硅胶做的中国地图上蹦出来的儿童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这些儿童呢就很单纯的，其实你说这些出去的人他们都像一个白日梦者，就是说很单纯的，只不过是一个是为了生存的目标，一个是一种盲目的以为一切的外面都比他们所在的那更好，所以有一种向外冲出去的一种愿望，这个就是移民的一种心态。
那不是有一种很高的欲望要比自己的生存环境能够提供的现实更好的欲望吗？
有很多人我觉得也谈不上说什么有更高的欲望，他们就是一种盲目的以为说那边比这边更好，就是说有一种很单纯的一种怀着一种梦，我们讲的是一种白日梦的心理，就是往外冲的一种状态。
从作品的材料上来讲呢，下面的地图是用硅胶啊 Silicon 做的，那上面的 Kinder 那个蛋和那些小人是用玻璃纤维做的吧？
对，是的，是用玻璃纤维做的。对，
一共有多少个小人？
大概在60个左右吧。
60个， 那这次在 Bocconello 全部都展出来了，
全部都展出来。对，
你对你的 Kinder 巧克力蛋和小人在 Bocconello 这么一个比较高级的商场里边展出来，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David 他帮我选了一个空间，应该在那里是最宽敞的一个空间，所以我觉得作品的展示应该还是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当他第一次告诉我说要在一个商业中心展的时候，我确实有很多的疑虑，因为我是第一次在这种环境中展作品，我不能想象作品在这个环境中将是怎么样。所以到了后来呢，就是我晚上很安静的自己安排作品，并且看了整个空间以后，我就觉得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这个空间呢，一个是它很当代，另外一个它有点像古根海姆的那个空间，就是说一个作品你可以有从很多的角度去看到它，而且你可以同时看到自己的作品又看到别人的作品，所以你不会感到它被商业环境所埋没，就是每个作品呢都能够达到一个互通的一种关系，跟博物馆有点近似这种关系。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还是很高兴，就是作品能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比如说一种公共的环境被更多的人看，就是他们说一个博物馆就一个作品好像一年可能只能几万人来看，但这个作品好像几天就达到十万人来看，就是说被观看的率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说，我挺喜欢，因为我觉得有一种互动，
不仅被观看，这件作品还在 Bocconello 的海报招贴上出现，所以在巴黎的地铁里边都可以看到，
有一种互动。我觉得艺术作品的互动还是挺让人激动的。另外我也觉得这是一种冒险，我喜欢这种冒险，就是换一种环境，换一种背景，我们怎么面对艺术。所以很多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都问，你害不害怕把作品被人破坏，被公众所破坏了？我说我并不为这担心，我说破坏了总还是能修的，所以我觉得挺有趣的这次展览。
另外呢，这件作品已经被收藏多年，作品呢随着时间总是从一代收藏家转到另一代收藏家，从一代人转到另外一代人，好像你在作品里边讲的是人的迁徙，人对社会环境状态的向往和适应。那么这件作品作为一个艺术品本身好像也在迁徙，从你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室迁徙到藏家的仓库里，从藏家的仓库再迁徙到一个公共空间，说不定过一阵子又会到另一个藏家那边。你怎么看作品在社会里边不同的人群中迁徙？
我觉得作品这东西呢，一旦产生之后，其实它就已经有了它自己独立的生命和它自己独立的历史，它完全是一个独立的东西，所以他有他自己的命运，他自己的始和终，这之后就已经不再是我所担心的，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生命。
你说的生命就是他怎么和社会结合？
对，他的生存和消亡。
会消亡吗？
我觉得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它总有消亡的时候，如果它有意义的话，它总还能够继续获得一个生存的环境，跟人的生存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问我，他说你过去做过跟自己比如说跟语言有关系，比如说我那冰舌头它长出了好几次，冰舌头这种他们就说，我说是对我当时作为刚出国时的一个经验的一种表达。那他们说你现在意思说你已经在法国生活了那么多年，你这种经验对你已经越来越远去，那么这个作品是否还有意义？我就说，我说作品一旦成立它就是它自己，所以我觉得它有没有意义就是说跟我已经无关了。它如果是一件有意思的作品，它还会自己寻求 这种生存，它如果是没有意义，它就消亡。
谢谢。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文艺欣赏，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